六到八节和一章十九到二十八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约翰福音一章六到八节，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约翰福音一章十九到二十八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福音一章十五节，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在那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圣诞节快到了，所以先祝大家呢，下个星期圣诞节哈，圣诞快乐，阖家平安。
啊，弟兄姊妹、朋友们，圣诞节就快到了，在这里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阖家平安。
我们大家都知道，圣诞节是为了庆祝耶稣的诞生哈。
我们都知道，圣诞节是为了庆祝耶稣的诞生。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真正第一个圣诞节的成为一个节期的庆祝啊，那个是主后一千年左右的事情。
但是正式成为圣诞节被大家一起庆祝呢，是一千年之后。
最开始庆祝耶稣的诞生也是主后大概三百年左右的时候。
一开始庆祝主耶稣诞生也都是主后三百年左右。
你想那个时候耶稣出生啊，他只是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一个木匠的家庭。
耶稣当时只是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木匠的屋企里面，
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他的母亲玛利亚知道这个是从圣灵感应，
也都没什么特别，除了他的母亲玛利亚知道他是由圣灵感应，
所以根本谈不上圣诞节这样的概念。在当时来讲，
所以呢，在当时根本讲不上有什么圣诞节的概念。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有一个人他确实对耶稣的身份非常的了解。
但是在当时他是有一个人他对耶稣的身份非常之了解。
他成年以后出来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为耶稣做见证。
他成年之后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为耶稣作见证。
所以他告诉人们耶稣的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所以他告诉大家耶稣的真正身份是什么，
预备众人的心，为众人施悔改的喜，来准备迎接耶稣。
预备众人的心，为耶稣为圣灵施悔改的喜，是为耶稣作见证。
所以那我问大家，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叫什么名字？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为耶稣作见证的人叫什么名字呢？
大家都知道哈，叫施洗约翰。
大家都知道佢叫施洗约翰。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了这段圣经的故事，就来看看施洗约翰是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的。
就是今天我们要看这个故事，是要看看施洗约翰怎样为耶稣作见证。
我们先一起祷告。
我们先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你是舍己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耶稣基督。
你也是舍己为我们的罪而死的基督。
主啊帮助我们。
主啊帮助我们。
在我们庆祝你的诞生的日期里。
在我们庆祝你诞生的日期里面。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再次默想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让我们真的再次默想主你何等的爱我们。
也帮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怎样去回应主你那舍己的爱。
也都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怎样去回应主你舍己的爱。
我们把今天的崇拜前头从到末了都恭恭敬敬交在主你的手里。
我们将崇拜由头至尾都恭恭敬敬交托在主你的手里面。
主愿你的名得到彰显。
主啊，愿你的名得到彰显，
让众人的心得到再次的被激励，
让众人的心得到暂时的被激励。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先看到他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先看到他的身份非常清楚。
我们首先看到施洗约翰为耶稣作见证，他对他的身份非常清楚。
在六到八节那里讲，他说是一个是施洗约翰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
在约翰福音一章六至八节，他说施洗约翰是由耶稣那里差来的。
他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做见证。
他最主要的工作是要做见证。
为光做见证。
为光做见证。
他不是那个光。
他不是那个光。
而只是为光做见证，
他只是为光作见证。
我们知道那光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这个光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这里反复强调施洗约翰的任务，他一生的任务就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所以这里反复强调施洗约翰他一生的任务就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
所以我们也从施洗约翰他的见证里面，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他所说的，在这里所说的那个光。
所以我们也都从约翰他所作的见证里面看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他所见证的光。
那我们看施洗约翰他是如何为耶稣做见证的呢？
那施洗约翰又是怎样为耶稣作见证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十五节。
我们看看一章十五节，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这里就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是不是会觉得有点前后的矛盾？
但大家听到这段经文会不会觉得前后矛盾呢？
什么叫耶稣是在他后来的，然后又说他是在他之前的？
什么叫做耶稣是在我后来的但是又成为了我以前的？
而且这个意思在短短的这个第一章的经文里面，它不光是出现这一次，在二十七节那里也讲到有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是在他以后来的，在施洗约翰以后来的。然后三十节把这个同样的意思又讲了一遍，就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所以呢，不单止在十五节这里讲了第一次，在后面二十七节又讲到耶稣是在约翰之后来的，在三十节又讲到他是耶稣在约翰之后来又反而成为了在他之前的。
所以说他是以后来的，说他又是在他之前的，可见这句话在施洗约翰看来在这个圣经的读者那个作者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描述。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耶稣在约翰之后他在他之前这个的描述是非常重要，一定有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他一连讲了三次。
因为他一连讲了三次。
那为什么说耶稣是在施洗约翰以后来的？这个比较容易了解。
点解话耶稣喺施洗约翰之后嚟嘅咧？呢个比较容易理解。
施洗约翰其实跟耶稣，好像他们两个妈妈啊，就是施洗约翰的妈妈跟耶稣的妈妈，他们是有亲戚的关系的。
因为咧，约翰嘅妈妈同耶稣嘅妈妈，佢之间系有亲戚关系。
那有人说他们可能是表兄弟的关系。
有人就话佢哋两个系表兄弟嘅关系。
但是施洗约翰呢，比耶稣早大概大六个月。
施洗约翰比耶稣大概早要大六个月。
所以施洗约翰说耶稣是在他后面来的，这个很好理解。
所以施洗约翰话耶稣系喺佢后边嚟嘅，呢个好容易理解。
因为耶稣可能是他的表弟，比他年轻，比他小六个月。
因为耶稣是他的表弟，比他年轻小六个月。
所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说耶稣既然比他小六个月，又说他是比他在他之先来的，因为他本来在他以前。
但是为什么他又说，虽然耶稣比他小六个月，但是又在他之先，是比他是来之前呢？
他在这里到底是讲什么意思？
他们究竟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他在这里要说明的是，耶稣这个木匠的孩子，木匠家的孩子，不光只是一个普通的婴孩。
他要讲明这个耶稣，他虽然是木匠的儿子，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
他是有神性的。
他有神性的。
他是自有拥有的。
他是自有永有的。
他一直就存在。
他一直都存在。
实际上他说的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是上帝。
所以他其实是要讲耶稣基督是上帝。
所以这个宣称，在耶稣有一次后来在犹太人，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时候呢，既看见了我就很快乐。
所以耶稣有一次对犹太人讲，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即看见了就快乐。
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在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是1500年以前左右的事人物了。
大家知道亚伯拉罕是距离耶稣是已经有1500几年前的人物了。
耶稣那个时候才30出头。
耶稣当时只有30岁多点。
所以犹太人就觉得他是被鬼附了，胡言乱语。
所以犹太人觉得他是被鬼附，是胡言乱语。
一个30出头的人，怎么可能是在一个1500年以前左右的这个他们的祖宗竟然去拜他仰望他。
一个30几岁的人，怎会说一个1500年前的祖宗要去拜他呢？
实际上他们不明白耶稣在这边做了一个重要的描述。
其实他不知道耶稣其实在这里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描述。
就像施洗约翰在这里所教导我们的，这里要表明的就是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他是上帝。
所以施洗约翰在这里是要很清楚的表明，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他是上帝。
在世界都没有创立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在那里了。
世界还没创立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在那里了。
所以他是自有拥有的。
所以他是自有永有的。
英文这个词很有意思， I am who I am， 记得吗？
在英文他说 I am who I am，
他是自有拥有的。
他是自有永有的。
他是上帝。
他是上帝。
这个就是施洗约翰在这里讲的，讲耶稣是在他之前的，因为他本来就在施洗约翰之前。
这里就是因为，所以施洗约翰说耶稣是他之前的，因为他本来就在他之前。
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我们就不会把他只是当作一个普通的木匠家的儿子。
如果我们认识耶稣是上帝的话，就不会将他当成是一个普通的木匠屋企的仔，
而是掌管世间一切的上帝，
而是掌管世间一切的上帝。
那我们这样的认知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这样的认知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我们承认耶稣是上帝，
如果我们承认耶稣是上帝，
那我们的一切都要交给耶稣基督管理。
咁我哋嘅一切都要交俾耶稣基督去管理。
我们以前可能在认识耶稣之前，我们会接受很多世俗的观念，我们甚至会相信敬拜一些别的神灵。
我哋喺相信耶稣基督之前呢，我哋可能会相信好多嘅唔同嘅观念，或者拜各样唔同嘅神。
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都要通通的除掉。
我哋信咗耶稣基督之后，就要将呢啲嘢通通都要抹去。
就要真的是 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家庭都要打扫干净，
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家都要打扫干净，
我们不要去再信拜那些神灵，
我们不要再去信拜那些神灵。
就是这个礼拜四，面前这个礼拜四、我去参加了这个陈元华姊妹的那个追思礼、所以知道一点她的情况。
因为呢礼拜四我参加了陈云华姊妹的追思礼，我都知道一些她的相关的情况。
所以从、牧师还有我们一些姊妹的分享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姊妹呢，原来她是因为家受家庭的影响，她是一直信佛教的。
在、牧师和、弟兄姊妹的介绍当中呢，知道这位姊妹呢，原来她家里一直都是信佛教的。
大概两年多前、在疫情当中、她决定要信奉耶稣基督。
在两年多之前在疫情的当中，她决定要信耶稣。
她就请李牧师、请朱牧师还有小芳传道，你看我们教会的那个大的阵仗，到他们家。
他就请李牧师、朱牧师和晓芳传道呢，很大阵仗地一起去到他家，
请他们把他们家里面的一切这个信奉佛教的所有这些东西都通通地拿走打扫干净。
是要将他家一切信佛教的东西全部都打扫干净。
他决定愿意信主归主以后，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看到这个十字架。
他愿意信主归主之后，他第一次来到教会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
他痛哭不已。
他痛哭，
他说我来晚了，我终于回家了，要感谢赞美主。
他说我来迟了，我终于回家了，要感谢赞美主。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姊妹信了主，真的是把一切的以前所信的都通通的挪去打扫干净，单单的信靠主以后，我们看到我们的姐妹真的是生命真的是有美好的改变。
我们看到这位姊妹信主之后，真的将以前一切的都要打扫干净抹去，也都是单单的信靠主。
她大概在2019年那时候开始诊断出有那个肌肉渐冻症的时候，她开始心里面是有很多的心里面有很多不甘不平和那个怨恨的。
在2019年的时候她被诊断出有肌肉渐冻症，在这个时候呢，他 当时真的心里面很不甘心，也都很不心怀不平有恨。
他一生真的勤俭持家，也帮助邻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
他勤俭持家，也都帮助邻居，是一个很好的人。
所以心里面会有一些不平，
所以他觉得很不公平。
但信主以后，他知道这样的这个心情，这样的、对人的态度是好的，所以他真的是求主挪去他内心的这种不甘不平的这种怨恨的这些心态。
他信主之后知道这种心态是不好的，所以他求主去挪去他这种的心态。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脸上真的是能够有露出、动人的笑容。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面上是露出很动人的笑容。
他坚持听圣诗，然后真的是做礼拜。
他坚持听圣诗和做礼拜。
我们在两年之前那个时候疫情都是还是蛮严重的时候，很多人都还是、对来教会做实体的崇拜有担心的时候，他坚持要家人把他带来教会做礼拜。
在两年多之前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大家都很担心是来到教会做崇拜的时候，他坚持要他家人带他来到教会做实体的崇拜。
其实他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基本他的这个、身体、基本都不能够动弹的情况下，
在后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身体都不可以动的时候，
他脸上的肌肉还是可以，微笑的肌肉还是可以动弹，他脸上还是仍然可以带着这个、感人的动人的笑容。
但是他面上的肌肉仍然都可以动，是露出很动人的笑容。
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要放弃、别的以前主宰我们的生命，别的以前一些、世界的观念。
所以呢，如果我们信耶稣基督，就要放弃以前一些世俗的观念，
无论是别的神灵，
无论是其他的神灵，
还是、这种世俗的观念，我们都要把它挪去，完全让耶稣基督来掌管我们。
或者是一些世俗的观念，我们都要挪去，让耶稣基督完全的掌管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尽管是在有了一些这种观念的时候，我们才认识耶稣基督的，但是耶稣基督本来就是我们的上帝， 本来就是在我们之间的。
因为当我们落去这些的观念之后，才可以认识到耶稣基督，因为祂就是我们的上帝，祂本来在我们以先。
所以我们不能拜任何别的偶像。
所以我们不可以拜任何其他的偶像。
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世界创立以先，就拣选了你和我做他的孩子。
因为耶稣基督在创世世界创立以先，已经拣选了你和我成为他的孩子。
我们光是从这个事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爱我们。
但是从这个事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爱我们。
我们再继续看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看到哈，有人开始问施洗约翰说你是不是基督，他说不是。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有人问施洗约翰你是不是耶稣，
问他你是不是先知以利亚，他也说不是。
他问他是不是基督，他说不是。他问他是不是先知以利亚，他说都不是。
然后问他是不是摩西所提到的那个应许要来的先知，他说也不是。
他说问他是不是摩西应许所来的那个先知，他说不是。
他回答他们说，他说那你到底是谁呢，他说我就是那个在旷野里面有声音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的那个声音的传声筒。
有人问他，那你到底是谁呢，他就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路的那个的传声筒。
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问这里在讲的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我们就会问，其实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施洗约翰他是引用了以赛亚书来回答这些犹太人和文士的这个问题，问他到底是谁。
因为其实约翰是引用以赛亚书的话语来回答这些人的问题。
他要求他们把那个目光焦点不要放在他施洗约翰的身上。
他要求他们不要将目光焦点放在施洗约翰的身上。
他在帮助他们把焦点应该转向施洗约翰所指向的那个人身上。
他要他们将眼光和焦点放在施洗约翰所指向的那个人的身上。
在古代，如果是我们要要求我们，有人要求我们把手中的工作放下去，专门把路修平修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在古代有人要将我要叫我们将手上面的工作放低，去将路修平修直，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表示预备这个王要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准备迎接他。
其实呢是要是意思是要预备王来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施洗约翰他实际上要告诉犹太人的是我是谁不重要。
所以施洗约翰是跟犹太人说我是谁不重要。
你们要关注的是我所宣告的那个来的人，那个才是重要的。
你们所要关注的我所宣告的那个人才是最重要。
因为他是我们的主。
因为他是我们的主。
他是我们的王。
他是我们的王。
可是那些犹太人来问的问题的对这个没有丝毫的兴趣。
但是犹太人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兴趣。
他们只是例行公事把要问的那个一套的问题问施洗约翰，问完以后，问完以后他就可以完成他们的工作了。
他们只是例行公事地问完施洗约翰就可以完成他们的工作。
他们错失了一个认识主的机会。
他们错失了一个认识主的机会。
可是施洗约翰没有这样。
但施洗约翰没有这样。
当上帝告诉他他要见证的那个人是谁，他就真正知道这个耶稣，这个他的表弟，从这个世人的角度看实际上不是他的表弟，而是他的主，是要他服侍的对象，是要他服从的对象。
所以当上帝告诉他他所见证的是谁的时候，他就知道耶稣不是真的，耶稣不是他的表弟，是他所要见证的那个真正的主。
他本来是先出来侍奉上帝的，施洗约翰。
他本来是先出来侍奉上帝的。
他的事工也有一定的规模。
他的事工都有一定的规模。
很多人也去接受他的洗礼，而且有不少的人跟随他做他的门徒。
很多人都要接受他的洗礼，而且很多人做他的门徒。
所以他应该说在那个时候是有名声、有影响、有门徒。
所以当时呢他有名声、有影响、有门徒。
跟这个比他年轻六个月的小六个月的耶稣在三十岁出来侍奉的时候比，他已经是我们今天讲叫 well established， 他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了。
但佢相比起咧，施洗约翰相比30多岁出嚟传道嘅耶稣咧，佢更加系有呢个名声。
那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还没有施洗约翰的名声大，影响也没有他大，门徒也没有他多。
约翰啱出嚟传道嘅时候咧，系佢嘅名声都冇施洗约翰嘅大，佢嘅门徒亦都冇佢多。
但是很快，耶稣的影响就越来越大，门徒慢慢也越来越多，所以施洗约翰跟随施洗约翰的门徒都有点愤愤不平。
后来呢，耶稣的影响越来越大，门徒也都越来越多，所以跟从施洗约翰的门徒呢都是心怀不平。
那施洗约翰是如何回应他的门徒的呢？
那施洗约翰是怎样去回应他的门徒呢？
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仗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就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所以呢，施洗约翰就教导他门徒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所以施洗约翰非常清楚他的位置，耶稣是一定会超过他，大过他，一定会兴旺起来的。而他施洗约翰作为这个见证耶稣的开路先锋，是一定会退出历史舞台，越来越衰弱的。
所以呢，这个嘅施洗约翰好清楚咁知道咧，耶稣一定系会越嚟越兴旺，系一定会比佢越嚟越影响更大，佢自己嘅影响亦都会越嚟越少。
所以他看到这件事情，他不光是没有愤愤不平，他反而觉得他是很喜乐，而且是饱足的喜乐。
所以佢见到呢个情况咧，佢冇愤愤不平，佢反而系喜乐。很有满足的喜乐，
所以他很高兴看到耶稣的事工越来越大，而自己的事工越来越小。
他很高兴看到耶稣的事工越来越大，他的事工越来越小。
当他看到他自己的事工越来越小的时候，他欣然接受。
当他看到自己事工越来越小的时候，他欣然接受。
他看到自己的门徒越来越少的时候，他欣然接受。
他看到他门徒越来越少的时候，他都欣然接受。
不光是这样，
不单止是这样，
你知道吗？耶稣的第一批门徒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
大家知不知道耶稣的第一批门徒是哪里来的呢？
是施洗约翰把他的门徒交给耶稣的。
是施洗约翰将他的门徒交给耶稣的。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在次日，耶稣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然后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于是施洗约翰这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在次日，耶稣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上帝的羔羊。于是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这两个人就是耶稣的第一批门徒。
这两个人就是耶稣的第一批门徒。
一个叫安德烈，
一个叫安德烈，
是彼得的哥哥，
是彼得的哥哥。
是他把彼得再介绍给耶稣的，
是他将彼得再介绍给耶稣的。
另外一个我们说很有可能就是约翰福音书这本福音书的作者约翰。
另一个呢，我们就知道呢，他很可能是约翰福音书的作者的约翰。
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而约翰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面对耶稣的事情，他所做的事真的就是完全的顺从顺服，完全的真的是放下他自己。
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所做的事真是完全的顺服顺从，完全的放低自己。
所以我们如果认识我们要庆祝这个圣诞节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的话，
所以我们要认识庆祝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主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够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也可以放下自己的事业，放下自己的名誉地位，我们来跟从主，顺从主。
我们可不可以都好像施洗约翰一样，放低我们的事业，放下我们的名誉地位，完全的跟从主呢？
有时候即使可能我们这样做可能会使我们受亏损，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但是只要是主的名能够得显为大的话，我们就能够欣然的接受，而且是感到满足的喜乐呢。
所以即使我们这样做会令到自己受亏损，但我们只要主的名能够显大，我们就会欣然的去 接受，而且感觉到喜乐同埋满足。
这个确实是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不容易做的一件事。
很多年以前，我看过一本那个有一个印度传教士的一个传记，他叫Sanda Singh。
我看过以前一个印度传教士的故事，他的名字叫 Sanda Singh。
应该是叫辛格，我们中文翻译成辛格。
中文翻译叫辛格。
他出生在一个印度一个锡克教的那个家庭里边。
他出生在一个锡克教的家庭里边。
但是很有意思是他的妈妈是个基督徒。
很有意思的是他妈妈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妈妈从小就给他真的是把圣经的教导教给他，就希望他呢是一生能够成为基督徒。
所以他妈妈由细教到他圣经的故事，希望他会成为一位基督徒。
但是他妈妈很不幸，在他很小的就死了。
但是很不幸的是他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已经死了。
但是这个福音的种子在他心里却没有被抹灭掉。
但是福音的种子在他心里面没有被抹灭。
他不顾爸爸和亲族家族的反对，成年以后他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要做基督徒，成为基督徒。
但是他没有受到他爸爸或亲族的反对影响，之后就成为了一位基督徒。
那这对这个家族是一个奇耻大辱。
这个在他家家族里面是一个奇耻大辱。
所以先是爸爸和家族声明跟他断绝这个父子的关系，他不属于这个家族的人员。
首先呢，是他爸爸和他的亲族都和他断绝关系。
然后也公开宣布他在这个家族里面没有任何的产业，他已经不合格。
亦都在这个家族里面宣布他在家里面没有任何的产业，他不合格。
这些东西都没有动摇他，他继续在印度各个地方传教。所以有一次他们家里请他回来吃饭，结果他们家人在那个食物里面放毒，希望把他能够毒死。
这些都没有影响他。后来有一次他回家吃饭，他家人在他的食物当中落毒，希望将他毒死。
但是竟然没有把他毒死。
但竟然是他没有死到。
他竟然奇迹般的又活过来了。
他很奇迹般的生存了下来。
他就是继续的把福音在印度教徒当中，在佛教徒当中，在锡克教徒当中把它传扬。
他继续是将福音在佛教徒当中，在印度教徒当中，和锡克教徒当中继续的传扬。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做的很多很多次，他就是徒步跨越喜马拉雅山到西藏给藏民传福音。
我见到他很多次徒步翻越喜马拉雅山，在西藏继续传福音。
他其实最后死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去西藏回来的路上人家就再也没见到过他了。
其实他最后死在哪里不知道，因为他在西藏回来的路上是就再没见过他了。
有人说可能是被主直接接走了。
有人说可能被主接走了。
但是他所做的工作，在印度这些异教徒当中所做的工作被西方被欧美的这些教会都注意到了，都看到了。
但是他在印度教徒当中所做的工作是都被西方一些基督教徒所见到。
所以请他到英国也来美国来分享他的经验，给大家那个讲他的故事。
亦都在英国美国分享他的经验，跟大家讲他的故事。
很有意思，他看到西方的这个信仰的状态，那个时候是大概我相信是100多年以前，他就觉得是在走向衰落。
很惊讶的是他看到当时西方的信仰的败坏，他预言他100多年前已经看到那个趋势。
当很多印度的基督徒说我们不需要接受西方的传教士宣教士的时候，他说我们一定要让西方的传教士到我们这里来，如果他们不来我们这个地方，他们的信仰会很快的死亡的。
当印度教徒很多说我们不需要西方的宣教士来的时候，他说我们一定要邀请他们来，因为如果他们不来的话，我们很容易衰败。
我们其实看辛格这一生，就是看到他对上帝的认知的这个真切，他真的是完全的感受到。
我们看回辛格的一生，他对上帝的认知那个真切是受到是很大的。
所以即使失去家庭的亲情，失去家庭的地位，
所以即使他失去家庭的亲情，失去家庭中的地位，
他还是义无反顾继续的把福音在异教徒当中 传扬开来。
他依然是义无反顾将在印度教徒中将基督的福音继续的传扬。
所以我们要放下我们现有的名誉地位，有时候来跟从主确实不容易，凭着我们的血气，我相信是基本上是做不到，即使一时能够做出来也坚持不下去。
所以要我们放低我们的名誉地位是很不容易的，即使是凭着我们的血气，我们是绝对不愿意放低的。
但是真的是求圣灵帮助我们，当我们真的明白亲身的经历，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怎么样爱我们的上帝。
但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其实就是一个怎样爱我们的主，
是一个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圣洁的上帝就为我们死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一个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圣洁的上帝为我们死的那一位。
求主帮助圣灵能够在我们的认知当中能够真的是信心一天一天的增长。
求主帮助我们真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可以一日一日对他的信心可以增长。
再说一个小的故事，关于那个辛格先生，其实他爸爸已经早就宣布他没有任何继承家产的可能。
再讲讲辛格他的故事，其实他爸爸很早就宣布他和家族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他爸爸看到他一生服侍主的这份坚定和热忱，后来其实他告诉他，他说其实你的那份财产我一直在留在那个地方给你的，只是我要公开宣布给你压力，希望你能够回头放弃你的信仰，回到我们的锡克信仰来。
咁后来呢，佢爸爸因为睇到佢嘅坚持，佢就同佢讲，其实你喺家族嘅嗰份产业我一直都为你存留嘅，只系我要公开俾你压力，希望你可以回头。
所以这个事情也让我看到，其实我们人认为的一点放弃，其实我们没有失去，我们而是得到。
所以我哋睇到我哋少少嘅放弃，其实我哋冇失去，反而系可以得到。
我们再继续看这段经文，施洗约翰呢继续向犹太人见证耶稣。
我们继续看段经文，施洗约翰继续向犹太人讲耶稣。
他告诉他们，他说我所见证的这个人他就住在你们中间。
他跟他们说，我所见证的那个人就住在你们中间。
他说我跟他比的话，我跟他系鞋带我都不配。
我跟他比的话，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在古代是什么样的人给人解鞋带呢？
在古代什么人会为其他人解鞋带呢？
一定是自己家的仆人，
一定是那家的仆人。
在这里施洗约翰竟然认为自己在这个高贵的耶稣基督面前就是解鞋带他都不配。
施洗约翰居然认为他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为他解鞋带也都不配。
那施洗约翰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面？
那施洗约翰将自己摆在一个什么位置之上呢？
比仆人还不如的位置，那是什么样的位置？
比仆人都不如的位置其实是什么位置呢？
是什么？奴隶。
是，
对的，
是奴隶。
奴隶就根本都不是人，
奴隶根本都不是人。
你知道吗？奴隶是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他就是一样东西。
大家知不知道奴隶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身份地位的，他只是一样物件。
那你就会问，为什么施洗约翰在这个资历比他浅，然后出道也比他晚的一个木匠的儿子的面前，他为什么会把自己的身份竟然看着那么低？
大家看到施洗约翰为什么会在一个资历比他浅、出道比他迟的人的身上将自己的地位摆得那么低呢？
施洗约翰不是没有地位的，
施洗约翰不是没有地位，
他爸爸是祭司，
他爸爸是祭司，
他从他出生的经历就是个奇迹，是他妈妈已经年岁已经过了生育年龄，上帝特别应许给他们这个家庭的。
其实他出生就是一个奇迹，他妈妈已经一早过了生育的年龄，上帝赐给他这个孩子，
而且他从小就被人看好他要做特别的事情，
而且他由小就被人看好他要做一些很特别的事，
因为他被上帝特别拣选，他有先知以利亚的心智，
因为他被上帝拣选，他有先知以利亚的心智。
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在耶稣基督面前他认为自己是个奴隶。
我们要看看这样有身份地位的人，他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是将自己认为是一个奴隶。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他所见证的这个耶稣基督 不是我们人所看到的一个普通木匠家的孩子。
因为他所看到他要见证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普通木匠家的儿子，
他是圣洁的上帝，是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捆绑的。
他是一个圣洁的上帝，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捆绑的。
使徒约翰一定看到世人的罪，因为他是宣讲世人悔改的理，他也看到自己也是罪人。
施洗约翰看到世人的罪，也都包括他自己，明白每一个人要接受悔改的洗礼。
他看到我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
他看到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
所以拿圣洁的耶稣基督跟我们罪恶满身的人相比，那真的就是不可同日而语。
那在圣洁的耶稣基督去跟一个满身罪恶的人相比，真的是不得比。
那就是天上和地下的区别，
这个就是天上和地下的区别。
所以使徒约翰他放下在世间的地狱地位名誉和身份，在耶稣面前他把自己看作连奴隶都不如的一个人。
所以施洗约翰放下他的地位名誉，将自己在耶稣面前看成是一个连奴隶都不如的人。
这种观念的转变，也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在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也会要经历到的。
这种观念的转变也都是我们每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信主之后要经历的。
上帝是从天上，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
耶稣基督是由天上来的，
是高高在上的，
是高高在上的。
我们在他圣洁的耶稣基督面前，
我们在圣洁的耶稣基督面前，
我们如果不接受他的救恩，我们是没有办法真的是 看见他的。
如果我们不接受他救恩，我们真的没办法看到他的。
所以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我们真的知道他是谁，我们就是要学习这个功课，要完全的顺服他。
我们接受他的救恩，就要学习这个功课，完全的顺服他。
不信主以前，我们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无论你承认不承认。
在信主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无论你承认。
但是信了主以后，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们要变成自我为中心，变成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在信主之后，我们就要将自我为中心变成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要学习真的是舍下自己，就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叫舍己。
也都是要舍下自己，也都是圣经所讲的舍己。
舍己不是我们经常讲的我们还是会保护自己，实际上舍己是英文的舍己是很清楚的，叫 deny yourself。
其实舍己不是只是保护自己，在英文当中的舍己呢是完全的否定自己。
对的，所以舍己是否定自己，
是要否定自己。
就像保罗所讲的，他说我现在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说现在活着的我都已经不是保罗了，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就好像保罗所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权柄，没有权利说我们为什么不为他全然而活。
所以我们都没有权柄，没有理由说我们不去为他而活。
这个舍己的改变，当然我们还是讲是非常难的一个过程。
这个舍己的改变，我们可以说是很难的一个过程。
我们需要真的是把自己全然的谦卑的放下，就像这个施洗约翰一样。
我们真的需要全然的谦卑的摆下自己，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
而我们常常真的是要高举耶稣基督，让我们的心意能够不断地被圣灵所更新，被耶稣基督所更新。
我们常常要高举耶稣基督，将他的从主来的心意更新。
所以我们把主的心意真的是放在我们的上面，放在老我的上面，我们就可以少一些这种旧我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将耶稣的心意放在个老我的上面，我们也都会少受一些老我的影响。
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看得更清楚，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主 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也会越来越清楚看到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个爱我们的上帝。
这个过程其实可能就可以用施洗约翰所讲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过程。
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施洗约翰所讲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过程。
他在我们里面是越长越大，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
其实他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越来越大，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
那我们原来的样子，我们原来的观念三观就会变成越来越小，越来越微弱，到最后衰退。
我们原来的观念就会变得越来越小，慢慢的衰退。
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一生的功课，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这个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大家可能听过这么一个熟悉的故事，就是有一对在非洲服侍的一个老宣教士。
大家可能听过这个故事，有一对在非洲服侍的老宣教士夫妇。
他们服侍一生，然后年事已高，就终于回到了纽约，要安度晚年。
他们一生服侍之后退休之后要回去纽约安度晚年。
他们其实安度也没有办法安度，因为做宣教士他们没有多少支持，所以没有退休金。然后他们身体也很差，因为长期在非洲那样的环境生活，所以其实未来的生计他们是不知道会怎么样的。
其实他们没有安度晚年，因为他长年在非洲服侍没有退休金，也都在这个非洲的环境搞到身体很差。
他们坐船到了纽约，然后没有任何人来接他们。
他们坐船去到纽约，没有任何人来接他们。
他们就孤零零地拎着自己的箱子下船。
他们很孤零零地拿着他们的行李落船。
同船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他也是同船到那边，所以我看到下面很多迎接欢迎那个名人的这个队伍在欢迎那个人。
跟他一起落船有一个很出名的名人，有很多人，很多的人去欢迎他。
所以这个弟兄他心里面就觉得很委屈，觉得为主真的是摆上了一生身体金钱全部的付出，竟然得到这么不公平的对待。
所以这位弟兄心里面很委屈，觉得他将他的一生摆在主交给主，但是他是得到很孤零零的下场。
所以他们第一晚上住下来，他的第二天那个心情还是非常的沮丧。
当晚住下来之后，在第二天他的心情依然是很沮丧。
他的太太就告诉他说，你到卧室里边，你去跟上帝去理论，去讲理吧。
他说你回到房去跟上帝理论。
一会他就出来了，他的脸上就完全是不一样了，完全变了，充满了这个平安喜乐。
一阵之后他出回来，他面上面是完全的充满喜乐。
他太太问他为什么，他告诉太太这么说。
他太太问他为什么，他跟他太太说。
他说他在祷告当中把这些怨言这些委屈通通的发泄给上帝。
他说我祷告的时候将我心里面的怨言委屈全部告诉上帝知。
他就看见上帝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说，
他看到上帝拍拍他的膊头跟他说，
他说孩子啊，你为什么觉得不公平呢？因为你的回家的那个典礼还没有给你，是因为你还没有回家。
他说孩子啊，你为什么觉得不公平呢？你其实还没回到家。
那什么时候回家？
你几时才真正的回家呢？
是主耶稣基督来接我们回去的时候。
就是耶稣基督真正接我们回去的时候。
那刻在天上真的是有很多人迎接我们回家。
到时候在天上会有很多人迎接我们回家。
他一下就看到自己这个老我的这种骄傲，这种委屈都是从血气来的。
他一下子就看到那个老我的骄傲，他的委屈都是由那里而来的。
所以一个忠心侍奉主一辈子的老仆人，有时候都会有这个老我的观念，老我的血气出来。
所以呢，忠心服侍主的一个老仆人，他有时都会有这个老我的观念会跳出来。
何况我们自己呢？
更何况是我们自己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一生的过程。
所以这个是一个一生的过程。
在我们遇到真的是不平的时候，受到委屈的时候，我们向这个老仆人学习，任何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委屈我们的不平都通通的倾诉给上帝。
所以当我们有委屈心怀不平的时候，就好像这位老仆人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将自己的委屈不平通通的抹去。
上帝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的心意 就此更新。
上帝真的可以让我们的心意就此而更新。
我们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看到使徒约翰所见证的耶稣是在一切以先的，他是上帝。
我们今天的经文看到施洗约翰所见证的耶稣是一切以先的，他是上帝。
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是要挪走那以前一切在我们心中的偶像，一切在我们认识他之前我们的那些世俗的观念，我们要单单的敬拜耶稣基督这位独一真神。
我们信耶稣就是要挪走以前一切的偶像，是要和一些旧的观念，单单的敬拜耶稣基督这个独一的真神。
使徒约翰所见证这个耶稣，他也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王。
施洗约翰所见证的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
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要放下我们一切的名誉、地位和成就，尽管这个是很难的功课，让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手中的工作当中能够彰显伟大。
我们信耶稣就是要放低我们一切的名誉、地位，虽然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但我们仍然是要使主的名显伟大。
使徒约翰所见的耶稣是一个在上面的，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耶稣。
施洗约翰所见证的耶稣是一个从天上而来的耶稣。
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就是要让我们的心意在他里面不断更新，使旧我衰微，使新我兴旺。
我们信耶稣就是要我们在他的心意里面更新，使旧我
衰微，
新我兴旺。
新的我兴旺，
是新的我兴旺。
所以我们都是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我们成为基督徒认识耶稣的。
所以我们都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去认识主耶稣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其实我们在认识耶稣之前，我们可能都有一定的世界观念或者受这个世俗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面来讲呢，其实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都会受一些其他旧的观念所影响。
耶稣可以说是后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在这个层面来讲，耶稣可以说是后来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像真的是施洗约翰那样来敬拜耶稣，来遵从耶稣的话。
但如果我们好像施洗约翰这样去敬拜耶稣的话，
耶稣在我们身上就能够后来居大。
耶稣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后来居大。
在我们身上作王作主。
在我们的身上作王作主。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能够被主全然得着，
可以被主全然得着，
能够一生都尊主为大，
可以一生都尊主为大，
因他本来就是最大的，
因为他本来就是最大的。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是最大的，
你是最大的，
超过世间一切所有的，
是超过世间一切所有的。
我们来到你的圣洁面前，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污秽。
来到你的圣洁面前，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污秽。
不能不谦卑的跪拜在你的面前，
我们不得不谦卑的跪拜在你面前。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的老我出现的时候，
当我们老我出现的时候，
你的圣灵真的是充满我们。
你的圣灵真的充满我们，
你不断地提醒我们，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舍己的爱，
你不断提醒我们，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舍己的爱。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一生要尊你为大，
我们一生要尊你为大，
因为你本是最大的，
因为你本来是最大。
我们今天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